各位罗水溪电台的粉丝哈，甲听众朋友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惠灵关卫生局局长詹春丽，哈，伫遮甲大家问候。
来到这个疫情要渐渐结束的时阵啊，吼，关于着讲进前咱做过，甲目前为止大概有四剂的疫苗嘛，那咱针对未来这个 COVID-19 新冠肺炎的状况，是不是当请局长大家做一下说明？比如讲这个疫苗，未来伊也是什么款的政策？啊，过来就是新冠肺炎伊是不是从此以后伊就结束啦？是不是咱做一下说明？
直接吼，借这个机会甲咱的乡亲报告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吼世界各国吼啊，咱这个边境拢逐渐的开放，哎，就是讲人甲人的交通会愈来愈频繁了吼。啊，咱中央指挥中心吼啊嘛持续咧进行这个防疫的解封啦、松绑啦吼。啊，相信大家最近拢有感受到吼，啊，就是讲哎，包括口罩啦吼。啊，搁一寡吼，要探病的规定，拢有渐渐拢已经吼，较轻松啊吼，啊放松啊啦吼，啊，大家拢感觉较自由啦吼，啊，咱嘛感觉足艰苦吼，啊，咱三年外来吼，大家拢足闷的吼，啊，所以吼，要为着讲吼，要让咱这个因为防疫政策吼，啊，已经慢慢放松吼。啊，要吼，咱当然咱有一寡保护的设施嘛是爱做吼。啊，特别要直接甲大家讲的，就是讲，他拄啊吼，咱有讲到讲，这个新冠肺炎其实伊是朝向这个流感化，吼，流感化。啊，所以呢，吼，因为伊的病毒吼一直在变，吼，一直在变。啊，唔过吼，咱的研究嘛显示，就是讲，咱若有注疫苗，吼，尤其是咱这些高风险的族群，若有注疫苗，吼，啊，伊得到重症的几率会较低，会较低。所以讲，伊有，有嘛是完全有保护力，吼。所以咱中央，咱就提出一个，吼，中央提出一个讲疫苗加一解封安心，吼，啊，这个，吼，这个政策啦，就是讲希望讲。咱未来 COVID-19 这个疫苗吼，甲咱嘛甲咱的吼，流行感冒同款吼，每一年咱吼，咱的民众哈，哎乡亲吼，尤其是咱这下较免疫力较差，还是讲咱的时代吼，啊吼，一旦吼，拢吼。注一支的疫苗安尼吼，啊，而且咱的指挥中心吼，中央指挥中心吼，啊嘛有甲咱准备咱这个次世代疫苗吼，啊拢会当吼提供予咱大家吼，啊咱卫生局吼嘛是配合着中央的政策，所以咱对吼今年吼112年的三月初六开始吼，啊，甲4月30吼，啊，咱馆长吼，咱嘛是体谅着讲咱的乡亲有当时啊住下较无方便吼，啊，所以咱的第一20乡镇吼，第一20乡镇拢设这个快打站吼，啊吼，啊嘛吼，除了讲啊，阮卫生局甲卫生所啊动员以外，咱吼，咱县政府所有的局处室吼，嘛迄只个吼。局处室的首长嘛，拢来协助阮吼，啊，甲咱的乡镇公所吼，啊嘛拢吼，啊，甲咱遮的村里长、村里干事拢会当协助阮吼，啊，希望着讲吼，啊，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啦，就是讲，咱嘛是希望讲，啊，都一个快打战吼，大家集中施打吼，啊，那符合资格的人，阮就希望讲啊，得吼，利用这个机会吼，啊，主要这个符合资格吼，有几种吼，我大概报告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唔捌做过，将来唔捌做过6岁以上吼，诶，民众嘛会使，是小朋友吼，即6岁以上诶吼。啊，过来吼，啊，你若有做，爱甲间一节超过吼，做间隔超过84天吼，就是爱有12周啦吼，3个月意思啦吼，爱间隔84天啦吼。啊，过来吼。就是爱完成基础剂，就是讲咱进前吼爱做一剂甲2剂的基础剂，吼，啊，咱这次世代疫苗才会当做，咱要做次世代疫苗才会当做了吼，所以咱嘛拢唔捌做过次迄个基础剂的下面上吼，啊嘛爱利用这个机会吼，啊，甲这个基础剂补一下吼，啊补一下啊拥有吼，来做这个吼。这个次世代疫苗啦吼，啊吼，那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吼，甲阮各地卫生所来吼，来询问啦吼。
婚姻观有符合这个年龄的人，他打这个拢一剂拢无做的人，大概有偌济？ 那个就管，
就是三剂四剂的补贴。
我们至少有打一剂的有九成啦，
所以有一成的人是连一剂都没打的，
对啦。
因为我知道他那个一点爱煮的这部分好像一直要把这个，
就是基础剂爱一点爱煮，嗯，好，阿嘎哥住次世代，
就是现在口罩今天3月20就已经要放宽了，嗯，那因为新冠肺炎基本上它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
对，
那我们日后怎么样，不管是民众或公部门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防疫这件事？
对，好。我想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吼，嘛一直咧呼吁大家讲，咱爱甲学习跟病毒共存啦吼。啊，所以讲虽然咱这个疫情已经吼趋缓，不过吼咱嘛是爱落实咱的防疫的一挂吼，一挂措施啦吼。啊，所以吼伫咱公共场所的部分吼，啊，咱嘛是讲啊提醒大家吼，至少吼一天爱消毒一届啦。吼，一届爱消毒一届吼，啊，像讲咱足侪社区，咱即马集合式的住宅也蛮多的吼，啊，所以迄社区的那出现疫情吼，啊，那是有潜在疫情的时阵吼，啊，迄可能吼，咱迄个管理吼，管理委员会咱迄可能消毒的频率都爱搁改一下吼，可能爱较频繁啦吼，啊，所以当然这防疫就是讲啊，随时爱看咱的整个疫情的变化吼。啊，第一季的成品的时候，就是讲希望讲大家至少一天拢爱消毒一届吼，啊，无迄有诶吼，有诶所在拢安尼，足久诶拢无消毒，啊，搁无吃安尼拢卡垃圾吼，啊，说实在也不卫生啦吼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咱有一寡吼，咱即个医疗单位啊，啊，教育单位，即学校啦吼，幼教单位吼，啊，住宿型的机构，还是讲遐长照的据点吼，啊，拢会当吼，根据伊个吼。伊内底著名的偌济，伊的收容的迄个吼对象有偌济吼，啊吼啊，过来伊底下的时间有偌长吼，来定这个吼，这个消毒的迄个吼，迄个频率啦，啊是讲要用什么种的方法啦吼。啊，咱吼，咱的居家环境啦吼，居家环境啊，对人的部分，咱就是讲啊，75%的迄个酒精会当吼啊来消毒啦吼。啊，那迄个讲家具的部分，咱得吼，鼓励都是用含氯的这个消毒剂吼，像是漂白水啦、漂白剂吼，这种来进行消毒安尼啦吼。啊，另外吼，咱知影讲吼，防疫足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讲，哎，伊伫密闭内底，咱较早讲啊，你若含吼含迄确诊者伫迄个密闭内底环境共处多少时间，你就很容易接就是。受到传染，那所以室内的通风吼，这足重要吼。啊，就是咱爱保持咱居住环境的吼，空气的流通啊，啊，好，咱的吼，咱的迄个吼病毒莫伫咱家吼啊留伤久啦吼。啊，过来吼，当然咱我刚一直咧强调，就是讲，咱防疫的基本功啦吼，就是讲，勤洗手，吼，勤洗手。啊，过来，咱咳嗽的时候一定爱有一个遮掩吼，要用手帕还是卫生纸给伊遮起来，安尼吼。啊，料这物件嘛是爱丢七个洗手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虽然即摆口罩禁令已经解除吼，啊嘛是提醒大家啦吼，因为人较侪所在总是因为不特定的人吼，较侪较有吼，感染的风险啊，所以呢吼。伫遮吼，提醒大家讲，若去人口较聚密集的所在吼，就是讲，咱会当吼戴口罩吼，就是讲爱甲咱遮的吼，防疫的基本功落实到变成是我们的文化啦吼，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请局长帮我们来介绍，因为最近呢，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猴痘的传染病的这个问题，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猴痘的这个传染病，它的传染途径、症状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？那万一如果你有了这些症状之后，我们后续应该要怎么来进行通报跟治疗？
好，在这吼，确实吼，最近吼有外口媒体在报，就是讲报这个猴痘吼，这个物件啦吼。啊，直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，猴痘吼，伊的症状啦吼。猴痘哦，伊嘛是一种病毒的感染啦吼。啊，伊的症状包括吼，会发烧吼，发烧，啊，过来胃寒吼，胃寒吼，啊，过来吼，会流汗吼，啊，头壳疼。头壳疼吼，啊，过来吼，伊的肌肉会痛吼，啊，过来吼， 最重要的你可能要注意说你的淋巴、哦、是不是有肿大啦、哦啊、淋巴、哦、啊较化耳啊耳啊周围啦、哦、啊是说你的、哦、腋窝啦啊个颈部或腹股沟、哦、顶、哦、这些地方、哦、啊再来有当时会感觉很深的吼、哦，会做生嘞吼，啊，这拢做成感冒的症状吼、嗯，啊，咱嘛是有个案吼，发病的初期吼，啊，就是讲，啊去诊所看，啊，诊所拢改当做感冒安嘞，吼、哦，所以就很容易跟这个感冒混淆了，啊，所以咱家己吼，嘛爱吼，家己吼嘛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的变化吼，尤其是讲啊，有这淋巴肿的时阵吼，咱都爱注意吼，啊，伊吼、啊，通常就是讲啊，发烧一天还是三天了吼，一到三天以后，伊会出现，就是讲皮肤开始吼，会出些皮啊，人讲的遐出疹子啦，吼、啊，通常吼是对面吼，怎啊烫去其他个所在吼，咱的吼脚手啦吼，四肢甲躯干吼，较定定看到，吼、啊，皮肤病吼、哦、病灶啦出现了吼，伊就依照这个吼、哦，以这个斑疹啊、丘疹、水泡啊、脓泡的阶段做变化吼，伊、哦、就是会开始起斑啊，过来斑疹啊、丘疹啊，过来起变做水泡啊，水泡了会变做脓泡安尼吼，伊、哦、大概伊变化就是安尼吼，最后吼、哦。啊，伊就是迄个脓泡的结痂，吼、哦，结痂脱落，吼、哦。啊，严重的时阵，伊这个病患的疹子的数量，吼、哦，可能达到吼、哦、上千，吼、哦、上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症状持续，诶，可能有差不多两礼拜至三礼拜，两礼拜至三礼拜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些足艰苦的，吼、哦，两三礼拜拢系安尼吼。啊，真正吼、哦，所以那咱真正爱吼、哦，爱细腻啦，吼、哦。爱说你吼，阿姨的致死率是差不多10%以下啦，未高过10%吼。啊吼，大部分的个案吼，咱的研究发现，就是讲大部分的个案拢会当吼，伫吼诶几礼拜内底吼，啊就会当吼啊经过吼适当的治疗，伊就会当吼完全的康复了吼。啊，而且可能要提醒的就是讲，咱这小朋友跟免疫功能低下诶，这的人吼，尤其吼较容易变作重症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他拄啊，哦，我嘛是咧一直咧甲大家提醒讲是，啊，咱爱保持咱的正常的生活，吼、哦，咱的食食爱正常，咱的生活爱正常，咱的心情爱轻松，啊，让咱体内免疫系统、免疫力吼、哦、保持伫最好的状态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较袂得病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使得病，咱嘛较袂变作重症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吼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伊的并发症吼，有可能会变作吼，细菌性的感染啊，因为咱有可能吼，会去甲疗伤吼，啊有呾因为安尼着细菌去甲感染着吼，啊过来肺炎吼，啊过来败血症等等安尼啦吼，这就是伊的症状吼，我讲的他都也是伊的症状，啊伊的传染方式吼，啊咱有包括讲，啊人甲人的传染，啊伊过来，伊这个病较特别是伊有人畜吼。人畜共通，诶，就是讲也人畜传染啊，咧吼，啊，所以这底下吼，要甲大家提醒，就是讲，伊这个猴痘也潜伏期差不多吼，一礼拜至三礼拜啦，吼，差不多一礼拜至三礼拜，啊，通常是差不多拢两礼拜以内啊，也潜伏期安尼啦吼，啊，伊伫潜伏期的时是袂讲话诶，吼，伊袂讲话吼，啊，伊出现发烧，伊若开始发烧，也是全身性的症状的时，伊就开始有传染力。哦，开始有传染力吼，啊，伊发疹吼，伊若开始咧起疹子的时阵吼，啊，伊这个传染力是上强的吼，啊，持续甲全身这个吼，咱头拄仔讲伊的疹子甲尾啊会变作吼，迄个泡嘛吼，水泡啊跟脓泡结痂嘛吼，哎，结痂那结痂了，哦，啊伊就袂胃啊，吼，啊伊传染的方式就是人传人。好，咱头拄好讲有人传人，吼，啊，人传人的时候，吼，伊是透过咱甲这个吼，确诊的这个个案，吼，密切诶接触，伊的什么迄个，咱头拄好讲伊疹子的传染嘛，开始起疹子的传染，伊皮疹啊，吼，啊，伊迄个水泡的痂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诶，伊体液，吼，拢会造成人传人，吼的传染嘛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吼， 就是讲人跟传人哈，可能比较危险的途径哈，就是由亲密接触的性行为，哈，性行为哈，啊，这性行为包括哈，咱有口交啦、肛交啦，哈，还是说哈啊，阴道性交也是会啦，哈，啊，或接触喉窦患者这个生殖器，哈，你家接受哈。啊，你接触到这个阴茎、睾丸、阴唇、阴道等等，或肛门，吼、哦、啊，跟迄个什么喉窦患者进行拥抱、按摩或亲吻，吼、哦，跟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啊，这个都有可能，吼、哦，所以其实它的传染的途径还蛮多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接触到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的这个分泌物啦。好、哦，阿姨，你损伤的皮肤，吼、哦，介伊小卡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黏膜，吼、哦，还是污染物，吼、哦，就会被感染。吼、哦，你介伊，你接受到遮个物件，你就会去有胃着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当然咱会较烦恼是讲，啊，是毋是飞沫的传染？吼、哦，啊，飞沫传染是较需要较长的时间，啊，你介伫吼共同一个室内啊，长时间的接触。才较会发生啦吼，所以一般就是讲，这几率不是很高，一般的人。可是对医护人员还有同住的家人，因为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会接触哈，啊，这个就有较大的比较哈，可能透过飞沫来传染啦哈。啊，再来哈，就是讲咱嘛会烦恼讲啊，咱的怀孕的妇女啊，产妇啦、啊，阿姨呐吼，感染喉窦，有可能透过这个咧胎盘垂直的传染给这个胎儿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啊，因为咧生产的过程当中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喂着这个囡仔，吼、哦，这拢有可能，这就是人跟人的，吼、哦，传染，啊，佫有一种是人畜共通的诶传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直接咱去接触到这个吼。哦可能感染到这个动物的血液啦、体液啦，哈，啊，伊损伤的皮肤啦，哈，伊损伤的皮肤可能就是，哦，会烂烂嘛，哈，啊，有黏，有迄种什么组织液啊、黏液迄种的，啊，你来接触，啊，就会，啊，或黏膜，啊，拢可能会感染到，哈，所以你如果吃到这个受感染的动物，哈的肉，哈。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子，所以大概它的传染就是哈，这两种方式，哈，啊，这大家爱注意，哈，嗯，
好，那刚才局长有提到的，伊讲哈，都开始的时候，伊的症状跟感冒就行，嗯，所以如果他我们大如果你强烈的怀疑他有可能就是喉窦，那混凝关节病加那个什么通风的风险，会当带你协助。
那我们目前喉窦是属于传染病防治法的第二类传染病，所以如果医师判定这个符合通报的定义的话，就要在24小时内就是通报给我们卫生主管机关了。那因为在这里也要说明一下，就大部分的这个病患的病程哈，他可能就是局限在他个人的症状上，所以哈。他在治疗上都是以这个输液，哈、哦，也就是讲啊点滴啦，改哈、哦、做治疗，维持也营养，哈、哦、啊这些哈、哦、啊用支持性的疗法来做治疗，减轻他的症状，还有避免让他哈、哦、有并发症发生，哈、哦。而且现在哈、哦、研究也发现是说有很多哈、哦、有多种的这个抗病毒药物可以用，哈、哦。那我们目前哈。哦我们中央哈，中央的这个防疫哈，就是我们的 CDC 哈，也已经哈，在采购哈，配置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哈，提供给我们县内这个哈，出现重症的病患来使用这样子哈，啊，所以哈，大家不用担心哈，只要哈你有相关的疾病啊，经过医师通报哈，那也不要害羞，好，那医师就会通报啊，通报我们就会给你哈适当的治疗。那如果需要做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的话，目前也有哈，我们已经国内已经有进口相关的药物可以来做治疗，哈，不用担心，嘿。